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首先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第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第二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中朝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天去朝鲜访问，昨天嘛，八号，今天嘛，八号开始去朝鲜访问两天，我看这个他在朝鲜发表讲话，提到了有这个四点建议或者四点意见。此外还在这个朝鲜参加了一些活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也是给予了比较相当隆重的这个欢迎吧。我想听一下两位嘉宾的意见，看看这次访问有什么亮点啊，有什么值得注意关注的。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之后再次访问朝鲜。
我先说两句，博洋。
亚光先说。
我是没有看明白，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这次到北朝鲜访问有什么重要意义啊。这个欢迎活动我也看的是在电视上看的，很规模很大。这个欢迎的金正恩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欢迎阵仗，那要比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美国总统川普那要阵仗大多了啊，这非常壮观。还有国宴，还有演出啊，正式欢迎仪式，而且是金正恩夫妇两个人专门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夫妇。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其实是个非常微妙的关系。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就是在蓬佩奥当国务卿之前，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秘密访问过北朝鲜，跟金正恩见了面，说问金正恩的意见，就是说如果我们美国从南韩撤军，你们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应该很高兴？据说金正恩说，不，你们最好不要走。你们走了的话，如果中国进来的话，中国会把我们朝鲜北朝鲜变成像新疆那样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美军从南朝鲜撤走。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知道，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永远是面和心不和，形式上搞得很隆重，但是内心里的永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永远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说实在的，我没看出来有什么重要意义要去访问，不知道。目前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亚光。郭洋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说有点奇怪，就是说习近平上次访问也是2019年，这都7年了。这都7年了，突然间就去了朝鲜了，还带着夫人。我看这个，像刚才我还真没注意到，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好金正恩夫妇到机场迎接去了。
对，
是哈，所以说很非常，看来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一点，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一点。我看就是说，然后就是说，习近平携夫人还拜谒了那个中朝，好像是什么友谊什么纪念塔，是好像是那个还是抗美援朝那纪念方面的，好像是，这是一个。 好像就有点传承历史似的，就是这点。然后呢，好像今天去了参观了朝鲜的党校，这朝鲜党校和咱们的党校一样的，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党政的部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看样子好像这个中朝这个关系要进入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那种阶段了。像我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吧，是那个总理李强是吧，去访问朝鲜。我看这个谁这个金正恩好，两手插兜，就那个傲气一脸，就哎这个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就看他们就是能不能就是真是有发展什么新的，还是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访问，还是说有一定就是说随着习近平老说嘛，现在什么那个什么打什么变局吧什么的，这那的是不是他认识到一些什么问题，所以可能现在觉得跟这个朝鲜要抱团取暖，就是不是真能够就进入什么新的阶段呢？还有这还得观察，因为这过去这么多年的它实际上都不冷不热，突然间好像要热起来了，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谢谢博洋。这个亚光和博洋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这次访问让我感到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上次就是有一个多月没有露面的第一夫人这次和习近平公开这个露面访问朝鲜，就是说彭丽媛呢，因为彭丽媛上次露面还是4月份4月15号，当时欢迎那个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苏宁。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重大的来访，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彭丽媛都没有露面，所以这个舆论却传的比较多，就是说到底咋回事了。但是这次彭丽媛露面，就是也是算是对各种传言的一种澄清啊，或者说是试图澄清的一种努力。刚才这个不要说好像原来中朝关系有点不冷不热的，然后现在好像一下要热起来。我觉得反正这种表面文章就是两个国家可能随时谁想做就做一做。金正恩前一段时间这个对跟普京走得比较近是吧？
对，
还派了这个朝鲜的志愿军到乌克兰去帮着这个俄罗斯打仗。后来又有传说说好像朝鲜方面并没有拿到自己想希望拿的，就是我出了人了，然后那个俄罗斯方面好像也没有给他很多东西。而俄罗斯方面呢又有传闻说这个对朝鲜军队的这个好像战斗力啊，对使用现代武器的这个能力啊，各方面也不是非常满意。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金正恩转了一圈回来想觉得哎呀，可能还是中国靠着近，然后是不是这个关系要拉拢好，所以他又这个邀请习近平去访问，把这个总之是大国之间搞平衡嘛，那边拉一拉，这边也拉一拉。
还有小南，你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好像是出访之前发表了文章是吧？那是他出访之前啊。
我不知道是之前之后，是应该是就是他是在朝鲜的刊物上发表的是吧？
对，他好像提到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防止东亚这方面军国主义复活，就是说可能现在就是说就是双方
针对日本，
针对日本可能是这个高市早苗当选，那时候中国一直不看好高市早苗，最后高市早苗胜率是70%几吧，就是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也能看到日本的这一个民意，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朝鲜，对，还有一个就是朝鲜那个好像是就是川普访问北京以后回去白宫新闻发言部好像是发表，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说北韩不能够拥有核武，所以双方等于是一个就是说北韩他是坚持要拥有核武，还有中国也看到可能要防止什么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吧，可能这也是双方走到一起的这么一个怎么就是说这个应对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吧，这可能也是双方就是这么多年习近平没访问，所以这个到这个是时候了，双方也不得不在一起要做些什么准备吧。
就是罗阳你说的这观点我也赞成，你说的观点这个分析啊我赞成。其实呢你从中国角度讲，如果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讲，朝鲜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完全是个负资产，
对，
没有任何帮助，
对，
经济上没有帮助，对于拓展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没有任何帮助。大概唯一能起到很小很小的作用，就是说对日本高市早苗起了牵制作用，其实我觉得也很有限，因为北朝鲜和日本关系也是非常一从来就没好过，也不可能好。谁上台除了高市以外，谁上台不是高市谁上台，这北朝鲜跟他关系反正一直都是很僵，所以呢你这个中国也不用拉拢北朝鲜，北朝鲜跟日本一定是对着干的，这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就刚才我就还回到我刚才说的观点，我没有看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次去访问一下，我觉得没有任何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什么帮助。这是第一。从朝鲜来说他也不认为中国关系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好处，他觉得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邻居在这旁边待着对他是个很大压力。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要伸手要钱，他是从这个金家祖孙三代到中国去伸手要钱，这是成了习惯了。我是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网上说是朝鲜人的一种说法啊，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朝鲜人认为日本是朝鲜的百年的敌人啊，中国呢是朝鲜的千年的敌人。从隋朝开始，唐朝开始，就是一直从隋炀帝开始争高句丽，就是打朝鲜。所以说中国是朝鲜的千年敌人，我们翻翻中国历史书就可以证明确实是这么回事，说的很对的。那日本是朝鲜的百年敌人，日本就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才开始打朝鲜，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前，大概是1640几年的时候，丰臣秀吉打过一下朝鲜，也就这样，反正都是算法都是用百年来计算的，中国是上千年了，所以中朝关系我认为根本没有不可能搞得很好，这个就跟中越关系一样，都不可能搞得很好，因为这个根本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都是矛盾的，都是矛盾的。
有历史渊源啊，
有历史渊源。
对中国这个40的这些小国，特别是曾经当过中国的这个藩属国的，或者说叫什么来这个朝贡过的这些小国，这个对中国肯定骨子里都是有比较深的怀疑，是吧？或者这个畏惧、担心，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又离不开，因为这个庞大的邻居在这儿，经济体现在又这么大，确实也离不开。像亚光说的，你看朝鲜靠他的中国，他就是要钱啊，然后要东西，是吧？我们在东三省的这个靠吉林那边中朝边境那边，这个当地的人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火车，就是反正隔三差五就一车皮一车皮的这个东西就运过去。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政权没有中国的这个输血打气， 他真的就不行了，碰上什么灾年啊，什么八年自然灾害啊，这个老百姓就是说民不聊生了。你看一看朝鲜阅兵，按理说阅兵的时候你还不给人民军战士都喂得好好的饱饱的，这个红光满面的，经常看的那个巨大的大盖帽下面一张张那个非常瘦的脸，就跟我们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也经常吃不饱那感觉一样。但是你这个政权不能垮，所以中国还是不断的给他东西。
这政权不能垮，这政权垮对中国有什么坏处？没什么坏处。如果北朝鲜
垮了嘛，他就怕中国是怕有个难民控制，就是因为北朝鲜人知道中国日子好过，都想偷渡到中国来。那个而且中国有几百万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可以投亲访友，再说打工啊或者干嘛的，这个对中国是个比较大的压力。
但是我感觉
对这个压力呢，我觉得是暂时的。从长远来说，如果北朝鲜真垮了，或者北朝鲜变成跟南朝鲜一样了，就变成跟韩国一样了，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是绝对有好处的。你想，如果东三省和韩国接壤，是吧？你跟这个对东三省的经济会有多大的促进？我们现在跟这么一个贫穷，又一个军事威胁，又这个军事威胁，表面上是对美帝这个对日本的或者对南朝鲜的，其实对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你知道他每天发个神经病，是吧？所以你还在那边还派不少军队，还要防着点这个小老弟哪天翻脸翻过来打你一巴掌。所以对东三省其实确实没什么好处。嗯，就是如果当年美帝国主义把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3000里锦绣江山是韩国这种水平，那我们东三省这个日子就好过多了，是吧？你旁边有个富裕的邻居。但是哎，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嘛，因为中共选择这个一边倒，这个老毛当时讲了，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倒向谁呢？就倒向苏联，什么都反正跟着他转，最后等于替人家打仗，替苏联打仗，然后跟美国闹翻，台湾也当时也本来还想说要解放台湾，也解放不了了。然后呢，朝鲜半岛也死了几十万人，这个跟整个西方世界都是闹得比较僵，所以那是个比较大的失误。中国国内有一些人一直在坚持说啊，这个什么大的一圈来什么什么什么去解决了这个几十年的中国战略稳定，恰恰相反。不打那一仗，中国如果在美苏之间搞战略平衡，其实日子更好过。就像当年南斯拉夫一样的，是吧？两边拿好处，你结果一边倒，然后搞得穷嗖嗖的，然后最后实际上也没搞好，最后还在投靠美帝，跟苏修差点被苏修核武器给铁拳揍一顿。这个不说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然后这个关系好像要拉得又更近了一些。刚才其实是亚光还是博阳提到，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就过了七年要去访问一下朝鲜，有什么目的。我后来也在想，我就说是不是跟这个就是说也是一种外交平衡嘛，就是中国不是最近川普也来了嘛，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向小兄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兄弟表一下态，就是说我们跟美国虽然有来往，但是
没忘，
兄弟们也没忘，还是要来看一看你们的，关照一下，是吧？而且我很奇怪，在习近平提到的四个建议意见里面，第三条他说我们愿意和朝方一起，就是说共同管理好这个在朝鲜的志愿军这个纪念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事务性的东西啊，这个被习主席拿来作为他的四条建议中间的第三条单独列出来讲，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当时中朝关系也比较僵嘛，当时好多这个包括文革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金日成好像不高兴，就是他把朝鲜劳动党里面都是那个延安派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的都搞得，然后老毛也不喜欢他了，他对中共也心怀疑惧，说是当时说是把在朝鲜的这个志愿军纪念碑纪念墓都给砸了。那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专门把这个事儿挑出来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那意思是说现在好像管理的维护的有点问题，是这个意思吗？内幕咱们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说实在是这么琐碎的事就算没管好，
那
不愿意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
拿到这么高的层面是吧？
对，完全没必要拿那么高层面，就是实在是中朝之间的关系没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
讲不出事来了，
没讲不出事来，这完全是没什么事好讲的。这个中国对朝鲜肯定现在不想提供任何物质援助，不想再给在日本在朝鲜花任何钱，中国现在把他自己牵进去了，不想花任何钱，那朝鲜对中国那什么帮助，什么帮助也没有。所以这次访问呢就是一个感受一下的这个受到热烈欢迎的这个生产场面来碎。那你说这个
钱肯定要给的，阳光我觉得钱肯定是要给的，因为金正恩说那我欢迎你花这么多，这不都在花钱啊，这么多人还要吃要喝是吧，也这个到平壤这儿还要住几天，然后这个阅兵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么多群众。
对，我记得我当年1982年的时候啊，我们到这个成都成飞实习，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实习，那个成飞呢是生产歼八飞机的，然后呢这个招那时候呢我去之前啊，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专门点名要到成飞去访问，就坐着火车就去成都了，哗从北京哗哗开到北京，到了成都了。我听他们那些在当地那些我到车间去实习，那车实习人员告诉我说，在金日成来之前几天，生产好的歼八飞机全转场飞到别地去了，你不让他看到这个歼八飞机，他就是来了就想要歼八飞机。就是飞行员特别就是试飞员特别紧张，是全部分走，完了把那个什么把那车间里的就是跟歼八有关的东西都先藏起来啊，非常有意思。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就是想再回到你的话讲，就是说中国不给朝鲜就要，你哪有这样的习近平，还哪有这样的这种人，你说金日成这种人，说我就到成飞去访问一下去，哎，就这么无赖，哎，去了还真去了。 长城历史上肯定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真事儿。
那这肯定是真实，这个我听了很多，北京这个包括外交部啊，包括这个过去还有一个中联部嘛，
嗯，
都有朋友讲过这个，就是说朝鲜人来要东西是很不客气，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同志加兄弟嘛，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当然也不把中国同志当外人，就是说我去我有这个需要，我就来跟你要，
对，
跟你要这个，
在1982年时中国就不愿意给嘛，那都是没有人愿意给嘛，对吧？所以就是把这个限制。
后来是邓小平把这个口杀住了，就是说不再给了，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困难，还需要钱。
对对，是是。
就是你这个无底洞填不平了，所以他们当时也比较烦恼的，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嗯，这个碰上穷亲戚就是没办法。
不当亲戚算了呗，当敌人都行。
但你不行啊，你这个你父亲戚经常跟父亲戚没搞好，还要吵个架什么的，然后这时候就要把穷亲戚拉出来壮壮身势。
不是你这父亲戚，你说吵了架，他也不会占你便宜，他不跟你要钱，对不对？这个穷亲戚就是跟你要钱，所以咱就说不是亲戚算了呗。人家的朝鲜人，中国是说认为中国是千年的敌人，这个事情你这。热脸贴着冷屁股，说非要去当人家的亲戚，人说你是我千年敌人。
哎呀，那没办法，中国要穷他也就算了，反正因为现在富在深山有远亲，你别说就在他隔壁了，他当然想着我垫着什么时候再就来一车皮什么花生啊，来一车皮大豆啊，黄油啊。总之现在把首都的这些党政军干部这个高层的供应要保证好，是吧？我有时候挺替北朝鲜人民这个觉得，你看就是一条三八线两边天壤之别，是吧？那边的民众过着很富裕的日子，然后这边呢，这边想看对面的一个电视剧，说都可能要掉脑袋。为了渔民嘛，就是为了你怕看到，你看你这个红太阳几个三个太阳统治了七八十年了，这个结果你老百姓过什么日子，是吧？然后你看看对面人家都是一些小星星在那儿，过两天没准还被抓到牢里去了，一下台就被送到牢里去了，但是老百姓过得好啊。文化生活也丰富，韩流韩潮，
嗯，
体检世界，你看看几个大公司，三星多厉害，是吧？
嗯，
包括芯片方面，包括还有它这些储存的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想
海力士，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枪毙人也是很可能是真的，就像文革的时候所谓偷听敌台，你就听个敌台也要。打一个反革命罪也可能被枪毙，不就是害怕吗？害怕你了解真相，害怕老百姓知道啊，你们都是骗人的，这人对面过得好好的。希望朝鲜人民有一天能也过上韩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再看看美国这边，就是川普总统期待了半天的这个协议。核弹协议还没有签，然后美伊双方好像又互相在打了几架，就是一会儿炸这儿炸那儿，然后以色列跟伊朗也打起来，互相发射了一些导弹啊什么的。那么算起来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已经100天了，是吧？
对，说到昨天吧，好像是。
对，那。这个战事，你们觉得什么时候能完呢？再来个100天，还是也很快就可能就结束了？
姚光，我说两句。
对，你来不来？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川普一直说，就是说要签协议，要签，也不是瞎说的，这肯定是背后一直在谈，就是说怎么双方能达成一个协议，而且。那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不是前天吧，他也说要 要那个战争要，他说的是战争就结束了，实际上就是，而且我看说，就刚才小南你提到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两边发射导弹，这个我看今天最新消息就是说，伊朗说了，就这个我们反击结束，我们就不打了，然后呢，以色列说的是就是说应川普的要求，我们也不再打了，所以呢，就是双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就最后那一下吧，应该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确实是，我倒是觉得，就是有可能，签一个就是停战协议，然后具体的以后的那种，就是包括那个核原料啊什么的，这个可能会慢慢的再具体再谈，但是应该说就是说这个停战基本上就算停了，我觉得倒是这个就是短期停火吧，就说这个东西应该能达到了，就是可能没准快了。
甲方有什么要说的？
我感觉我对川普这个在处理伊朗这个战争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这一系列动作，我觉得相当的失望，我觉得处理的很糟。不然有可能很快就会。
你觉得亚光？你觉得你希望看到的是怎么处理？
我觉得我们两星期以前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Trump 对这个伊朗身份政权的性质，对这种独裁政权的性质的认识，我是感觉，我猜测啊，我只是感觉他，我觉得他可能认识的非常不足。我否则没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跟他达成协议。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其实呢，对伊朗人最了解的应该是以色列人，是内塔尼亚胡长的人，而不是川普，不是在华盛顿 DC 的这些人。所以呢，我是感觉有点骑虎难下了。小南回答你的问题说，美国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我真希望能像博洋说的，很快就有结论，就结束了。但是结束是在以什么形式结束？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就很大的问题啊！你想想，你跟伊朗签这个协议，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塔吉什么沃巴塔吉什么的这人，哈梅尼第二啊，第二
对，
他跟美国跟川普是有什么杀父之仇啊？你认为他你川普，你认为你跟他签个协议，他能认真的执行，他能心甘情愿跟你签协议，你怎么想的？而且这个穆达法杰他家里人据说是他家里全都被杀了，就他一个人活着。你说跟这种人，本来就是伊朗就是一个神棍政权，这个民族就是特别硬，特别爱面子，特别不肯认输，这个民族特性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神棍政权呢又不管人民死活，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封锁他。像贝森特财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啊，我一封锁以后，伊朗很快十天之内他的油就没地方放了，他就完蛋了，他就投降了。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和伊朗人民的忍受性，他们都判断非常的失误，所以造成现在这么个骑虎难下的地步。我是认为跟他们签什么协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适的做法。你怎么能相信现在这个穆达法他签的这个哈梅尼第二，他这儿子能跟你就是说能啊，就说就这么完了？我觉得他这么耍弄川普。我觉得他耍弄川普，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都能看得明白这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说，作为以色列总理要有这个勇气对美国说不，所以他们肯定是，我认为以色列在中东这么多年，他们对伊朗这个神棍政权的特点，对伊朗这个独裁政权的看法的认识，要比美国人深刻的多。所以我不知道，想到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但愿能像来，但愿能。
那亚光，那我问你就是说你觉得不应该跟他们去其实签什么协议？那你觉得是应该继续在军事上继续打击伊朗？
对啊，对啊。
那你说为什么？
要不然你开始别开这个战，要不然你就开始不要去打他。你既然要打了，那你就把这个事情叫打的让他们彻底认服才行。否则你跟他说现在这种，我觉得现在是一股夹生饭。而且在4月7号、4月8号停战之前，美国是占优势的。现在这个优势慢慢的变到伊朗那边去了。伊朗现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看他现在这放的这风， 川普这边急三火四的急死乞白赖的时候就是要签合议签协议啊，马上就说说了多少次，咱们这过去这一个多月听了多少次讲了，很快就签了，很快就在几天之内签了，很快就签了啊。你我可以理解你这老人家非常想签协议，我可以理解，非常不想打仗也不想死人，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种看法，你不觉得
你不想打仗，你当时怎么开战干嘛？
对啊，就是让你开战干嘛？你开战了，你就要把战争就要结束下去。两个国家战争当中，如果你还怜悯对手，那你犯的最大的错误，你最大的错误。这个、
我觉得他当然不是怜悯对手，我想川普可能是因为现在国会的压力，包括来自共和党内的压力，还有选民的压力，包括其中这个选举的这些考虑，他是担心这个。因为这个战争迟迟分不出一个明显的胜负，伊朗当然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也就是说，战争期间你肯定不能正常运输，然后这个油价各方面就上涨，所以我觉得川普是觉得比较大的压力，他想尽快结束战争，可能还主要是从国内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在军事上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困难，就是说。你可能彻底的把伊朗的军事能力给消除也不是那么容易，包括一些
我还是我就是两天节目做的节目时候我说的观点，那好，那你放手让以色列打，你放手让以色列他们什么时候打就打吗？你就继续封锁美国，就继续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好了，不让伊朗的船进出就行了，打仗你就让以色列打，以色列一直伊朗，你看这也是伊朗什么？我认为伊朗根本没有诚意想跟美国做个什么谈判。美开始他就在试探美国底线，谈着，他向那阿曼发两个导弹，向那个什么科威特弄两下子，再向沙特打两下子，看美国反应什么？美国就是没反应，美国并没有因为这个伊朗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袭击了阿曼，袭击科威特，美国立马反击，没有，美国也就是让着忍着，川普一直忍着。你这种人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这个伊朗就不断得寸进尺，我先打一个阿曼，我再打一个科威特，我再打一个沙特，看你美国都没反应，那我就打伊朗了，要不打以色列了，以色列每一个川普还是需要说不能打以色列，你不能回手，不能回手。我觉得那条尼亚胡做的非常对，打嘛，你打我就打你嘛，打完了呢就是说你打我为什么不打你，对不对？
对，实际上每次以色列打也是因为黎巴嫩那儿挑衅，就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先发射那个火箭炮火箭弹或者什么那个，然后以色列每次实际上以色列是反击。其实我非常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川普最早提出的四小一大是吧，还四大一小，四什么一什么，就是说那个目前来看就是说好像都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不得已，就是刚才小南提到的，就是包括经济问题啊，就能源市场啊什么的这个，所以现在就只能就是说先达到一个短期，现在先停火，先停火，停完火以后，像刚才亚光你说的那些东西，那只能就是慢慢再谈，但是伊朗肯定他这个对手不是那么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就是想谈判的对手，这个这将把这问题等于挪到将来去再慢慢解决，所以这个只能是这样，现在是看来。
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会儿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究竟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或者说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某种这种和平协议。我看现在不同的报道说是伊朗方面的几个高官都说只要美国把扣留的多少多少亿伊朗的这个资产归还给伊朗，那么伊朗就签这个。那么川普至今还不愿意松口，就觉得因为这多少亿一给伊朗以后，等于给这个政权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因为他现在经济也不行了，油也封在里面卖不掉，这个钱一去那又能支撑好久，所以也不想给，就或者说还没到时候吧。反正川普也是至少也是谈判高手，总是不到最后一分钟不会把最重要的这个诱饵就松口了。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就是说怎么搞的美国打不过伊朗呢？怎么打了一半就停下来了？这个好像这个原来说要这样那样，好像都做不到了。对不起啊，那是军事能力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川普的决心问题。
对，
川普的决心问题。他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他虽然讲了很多。但是他始终没有讲他为什么要跟伊朗非要签这个协议。现在我是看着，现在我也很担心，他弄不好签这个协议还比奥巴马签的协议，比他骂的臭骂的臭骂不止的奥巴马签的协议跟他要糟糕的多，这么多协议。因为从奥巴马签的协议来看，从川普第一任来看，从拜登政府来看，跟伊朗人打交道，美国一点从来都是吃亏的，都没有占过任何便宜。为什么你要跟他打交道？你就不要打交道。不要签什么协议，这协议我觉得是能可能执行可能性很小，而且你不想想你要除非你川普你憋了一个什么大招，你这下大棋呢，真跟我们习主席一样在下大棋，下个大棋最后一下突然把这个什么塔吉穆巴什么这个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又干掉了，那也行，或者把这个伊朗国民卫队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干掉也行。你这否则你说谈半天谈什么东西？他我看你看伊朗感觉是明显的在钓鱼嘛，钓你胃口嘛，不断提各种各样的条件，不合理条件啊。先说现在说了说你要想跟我签协议，你先给我放了260亿美元来，这是我的钱，还我260，你扣了我上千亿美元的这个卖石油的钱，你先给我260亿美元，我就给你签协议。就反正他们要求的不断在变呢，好歹川普还没有头脑昏到程度，就说你变，你提的不合理要求我都同意。他现在好歹还没签，我认为这个事儿，川普办很多事办都挺精明，这件事办的，我觉得，我同意很多大多数人的看法，这办的很臭，办的很渣，很糟糕，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没法解释。
这次冲突的，博洋，你有什么要说？
没有，我跟你那个亚光说这个。就是我接亚光说这个，就是川普确实是，比如说就是说你原来我跟亚光我们俩谈论过，就是说拿下这个卡杜罗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确实干的挺
马杜罗，
马杜罗，对，就是说那个以最小的可以说以最小的代价就把这个门口的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呢，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嘛，他肯定就是说要做事情要 要这个地友一定要好，所以他想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复制到伊朗，就是说，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在伊朗这个确实情况还是不太一样，可能在这方面有些低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权的这种顽固性，这点可能是他有些考虑有些欠缺，嗯，
有可能。博洋你说的这个生意人他要算成本，可能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算，真的要全部打完，可能这个成本太高。这个几艘航母都过去了，包括是福特号是吧，一直没能参战，因为厕所的问题嘛。
对，
那福特号航母好像是美国各航母中间应该是好像最先进的一个级别的，但怎么会最后就因为厕所的问题就参不了战了呢？是说是因为有士兵不想参战反战，就故意把什么衣服啊什么东西就塞了厕所，把这个发明的搞坏了。这个我想美国军方也在调查，但是就是说最后发生一个政策上的根本变化，从积极开战到最后积极的要寻求和解，这个内在原因是什么，确实值得深思。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川普发现，哎，古巴这儿可能比较适合弄一下，赶快把那边搞了结束了，这个回过头了，因为他讲了好几次，那等伊朗那边事搞完了，我们就搞古巴的事。他是不是想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出成果？我那个就是靠的又比较近又小，然后这个也没有战略纵深，没什么山，没什么那个，就是山也是小山。不过这个我们再看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停战嘛，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生命就每天都在是吧牺牲。我们现在再换个话题谈谈这个中国，就是前两天六月初吧，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这个还有一些网站同时发布通报，就那一天有十名这个大概局级厅级包括这个部级干部同一天都落马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就让人在想，就是说这个从内蒙啊到从北方到南方到吉林、四川、山东、山西、湖南，各个地方，包括到中央的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什么这些，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开展的反腐活动已经多少年了？八年了。他上台不久就开始了吗？
嗯，
怎么这个好像只要是个官员一查几乎都有问题，就是说这个腐败正面的话讲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我们一直在路，但这个反过来说你这条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的，就是是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反腐老是跟中国那种运动式的那种群众运动是都是运动性的，就是说这中央领导今天提倡反腐了，哎呀再反一下，然后呢过些日子又没有声音了，然后这实际上这个腐败的行为都已经制度化了，都已经长期化了，所以不得已哎又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以后可能还得再过，没准再过几个月或者再过一两年又来一批，又是一大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从制度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反正这解决不了，嗯，所以像刚才小南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嗯，
这个 中国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上的问题，就是非常不重视制度建设，都是这种运动式的这种办门的，就是办事情处理，都是这么处理方法，而且都是你看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取决最高领导人的意愿来进行反腐惩治腐败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制度，是大家都很清楚。你碰到这种现象，你就一定会下去，所以就是很随性，感觉随性很大。小南，你今天讲说这网上登说，那一天六月初一下子一同日十个官员落马，这个不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有一个很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倒查20年这事儿。那你倒查20年，就是你用现在定的规章制度去衡量你20年前你做的事儿，这个事情这个逻辑上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怎么可以这么？你怎么可以法律不溯既往？这是所有的国家的应该都是公，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公理的嘛？你现在定个法，你倒推过去20年，你用现在的标准，完了说你20年前你做个事儿不合理，要惩罚你，要把你抓监狱里，要判你刑，你这个事情就显然是太不讲道理了。就太不讲道理了，这个做法。所以除了刚才你讲的说没有这个反腐，没有制度性反腐以外，就是他现在这些很多做法随意性很大，另外这个追溯的方法也是很大的问题。我先就补充这么一点。
对，我讲一个那什么，就说刚才亚光也提到嘛，就说这种都是这运动性的，就是说我听到的就是说现在在北京好多就是说。吃饭，大家吃饭都得，除非真是自己亲戚家里吃饭，一般人吃饭还真得小心点，因为我听说的就有，就是说正吃着饭呢，哗啦就是什么纪委的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进来了，就每个人登记一下，就是说你哪个单位的，你那个什么，还就这个还不是说那个瞎传的，这个我确实听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就这种不是一种正规的那种那种制度上的那建立起反腐，靠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你正好可能是没准赶上了，把这抓着一些人，如果要是人家就是一般朋友吃饭，这不就这都成了骚扰人家了。所以像这种反腐，就是也永远解决不了真正的反腐，就是
对，其实你说是运动式反腐吧，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没有搞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都10年8年了，这个他一直都在反着，都在抓着，但是抓谁不抓谁，其实纪委手里、监委这个什么部门这些手里。很多干部的这个贪腐材料都是掌握的一摞一摞，但是动谁不动谁，确实就有讲究了，是吧？一个省里面哪个干部有什么问题，但是省委不想动，或者这个省委班子里面谁有什么问题，中央不想动，也是各方面势力的这种平衡啊，这种是吧？制约啊，然后我用这个来换你的那个，他是我的人，那谁是你的人，你不抓我你不抓他，我也不动他，这个反正就是这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看明白的，只是抛出来的这几个了，大家都说啊，这个贪官抓得好啊，支持，但问题你这个贪官这么多，其实要抓真的还有好多可以抓呢，就是博洋和亚光讲，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它就是一个产生腐败的一个制度，因为没有监督，没有平衡，没有制约，党领导一切，那谁能领导党呢？谁能管得了党呢？谁也管不了，是吧？报纸也不独立，媒体都不独立，谁也不敢发批评党和这个政府领导人的文章，你在县里面的县报你要发一篇，或者县电视台报道说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怎么怎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了，涉嫌干嘛干嘛了， 记者调查，就你肯定发不出来啊，你也不敢发呀。你在他领导之下呢，你今天发，明天可以把你弄到牢里去，一句话的事。
对，
所以政治体制的问题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人性都是一样的，美国人不贪，美国人要是能确保说我这一百万我拿了，我肯定不会坐牢，你说他不拿，他肯定拿，要是一百万十万他可能拿了，一万也拿。但是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监督制约，是吧？你拿了，你可能下面的人就知道了，左邻右舍知道了，他就会，同事知道了就会去告你，就会去或者吹哨或者怎么样。中国不行，很多都压下来，所以这个路就很长，你就得一直走，一直走到你这个政治体制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腐败才能大量减少。
对，往往跟这跟你站队站在哪队也有关系。
对啊，
这腐败成了一个打击一己的这么一个方式。像刚才小南你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这个制度得完善，这法治也得建立起来。就这么多天说了这么多，还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嘛，就是你这个权力要分散，要有制衡，然后纪检部门这些要，或者监察部门，这个所谓公检法，你都要真正独立，而不是说你现在都是还是在党的领导下。那你检察院院长，你说我就起诉你，你起诉试试看，我先把你撤了，起诉谁去？那个博洋，你说那吃饭的事是国内很普遍，不光是北京，我四月份回国去了不少地方。党政干部吃饭，一般人吃饭没关系，企业家吃饭这都没事，就是党政干部吃饭都很谨慎。就是说，一般如果这种商业宴请都不敢去。退休了以后，同学之间吃饭还可以，如果还在职的都不太
对。没错。
行，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这个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晚安。
好。Good night.
晚安。